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就继续昨天的这个特会，我们特别请蔡茂堂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想蔡茂堂牧师我们都认识他神怎么呼召他从这个做一个精神科的医生的背景，然后今天从圣经的真理来这里帮助我们，他要做分析，他在这里解释，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以至于我们可以呼求主的医治他昨天从芝加哥赶回来就是为了这两个课程，所以我们大家用祷告的心来领受。蔡牧师，
我可能要站在这儿，因为我喜欢写字。让我们有点时间可以一起从精神医学或是心理学的角度来了解我们的家庭跟我们自己目前的情况，不管我们的内心世界或是我们自己目前的家庭世界或人际关系之间可能产生的影响。早上在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他讲到爱有两个很矛盾的特色。那么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不改变。这个安全经道，这个不改变的爱呢，就是信实。可是另外一个特色是一直改，那叫更新。他在一首诗歌短短的里面，他把两个东西都唱出来，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更新的早晨，可是前面说永不改变，到底你是改变还是不改变？真正的爱既需要永不改变又需要一直改变，这个是爱困难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最爱我们的家庭里面受到伤害，要么就是这个不改变出了问题，这个不应该改变的改变了，这个信实出了问题，我们叫做 trust。 这个人格要健全的成长，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这个 trust 等一下我有时间会稍微再多讲一点这个 trust 怎么重要。根据 Erickson 的说法，这个 Eric Erickson 他说他说这个小孩子的人格的第一个基础，让人格成为一个完整的第一个基础，就是叫做 basic trust。 那能够让我们能够对我们周遭的人产生这个基本的信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对象呢是不会随便改变的，就是有一个稳定性让我们敢相信他，所以这个信实这个是很重要，不改变的当作基础。但是问题是我们人在改变了，小孩子会长大，夫妻关系的生活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在表现这种不改变的爱，这个表现的方法不改变的时候，那个爱有时候就会变成一个伤害。就是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新郎跟新娘结婚，那刚好这个婚约的誓言讲完，这个新娘就含情脉脉地问新郎说，你和以前一样的爱我吗？这个新郎说不，这个新娘马上眼泪掉下来，刚刚结婚你就不照以前这样爱我，他说不，我要比以前更爱你。在今天的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一点，就是爱是不变的，可是彼此的关系在改变，或是外面的环境在改变的时候，那个爱的表达必须要一直有更新，知道吗？必须要有新的表达的方法。所以 unchanging love expressed in an ever changing way。 我想今天早上这个诗歌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哈。第一堂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原生家庭。英文叫 family of origin。 这个观念或是这个题目会成为大家关心 这是1940年代以后的事情的发展。在1940年代以前呢，对人为什么有问题，这个人变成问题哈，人有问题呢，那么就是以人本身去了解到底他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叫做精神分析，我们叫做 psychoanalysis。 那精神分析就是，好，你现在有这些问题，那么我就分析你这个人格或是你的心理，我们分成意识、潜意识、潜意识，分成原我、自我、超我，有很多理论呢，把人格呢做各种不同架构的解释，然后我们去分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是 Freud 他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叫做 intrapersonal。这是在你的里面去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可是到了1940年代呢，就是从18多少到1940年代呢，大家再去了解发现，那人的这个 intrapersonal 怎么来的，这个内在的世界怎么形成的，怎么产生的，慢慢慢慢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内在的世界的形成是由于外在的世界影响形成内在的世界。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从 intrapersonal 呢就开始注意到这个 interpersonal。 所以这个我们叫内环境 inner environment， 那这个是外环境 external environment。 那这个是家庭治疗家哈 family therapist， 他们把心理学的这个重点从注意一个人内在的人格架构之间的冲突跟矛盾呢，慢慢的转到说，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反映你成长过程中你的外在环境里面的一些互动，这些现在成为你内在。那这种从外在成为内在，我们在心理基准我们把它叫做内射 introjection。其实弗洛伊德早就提到，我们的里面的东西是从外面进来。我们本来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叫做 tabula rasa， 就是一个白板，一个我们的小孩子的心灵是一个白白的，是外面的东西一直给他 impress， 一直给他加印象，然后将他自己里面的整理，慢慢就形成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矛盾的人格，这个困难的来源。好，那么开始把从内环境的心理分析转到对外环境的了解，这个过程呢，开始就对这个家庭注意。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大部分的人一般来讲都有两个家庭，一个是你从里面被产生出来，这个叫原生家庭，叫做 family of origin。 那一个是你制造出来的家庭，这个叫做 family of procreation。也许我把它叫做衍生家庭。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等于那个环，知道吗？那个环把一个原生家庭里面的问题，借着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就把它带到我们的衍生家庭里面去。那我们所谓代代相传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那如果说家庭就是一个人的话，还比较单纯，不是？家庭是由两个人结婚组成的，不是吗？那这两个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两个原生家庭本来是两套，那这两套本来就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成为这两个人内心状况彼此的这个差距。那当这两个组成一个衍生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先生带着先生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东西过来到这个新的家庭，太太带着他的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东西过来到这个新的家庭，那这个小孩子就要面临这个爸爸妈妈的他们的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所以如果有一些这个困难或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这样的互动关系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一代一代，所谓一切不如一切，一代一代之间这个关系会越来 越复杂。那当我们要谈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另外一个了解是，这个家庭这个东西呢，在现代的改变呢又跟以前不一样。过去当我们提到什么叫做家庭，你说 home 也好，说 family 也好，我们讲的就是所谓nuclear family， 这个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一般来讲就是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 还有就是一个或几个小孩子，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这个一个最小的单元。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家庭是有不孕症，所以有父亲，没有父亲，没有，我们有先生有太太，没有孩子，那这个也是一个家庭，那这个我们说是比较特别的哈。那但是呢，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家庭呢，已经不只是父亲母亲结婚生小孩而已，现在至少知道我们所谓家庭呢有五个，我们都把它称作家庭的。那这五个我们都必须要考虑。那么第一个家庭呢，我们叫做血缘家庭 ，blood family。那这个是父母结婚产生孩子，这个两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做血缘关系。有一句话叫做“血浓于水”哈，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把生命给我们，这个血缘的关系，这个 blood relationship，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第一个就是 no choice。那这个我们实在是想起来实在很冤枉，我们被生出来都没有问我们同意不同意，你就被生出来了。你的生命就是你的爸爸的精子跟你妈妈的卵子结合，就是你了。你一点选择也没有，而且不止没有选择，而且叫做 no change。啊，这个更可怜了。如果后来讨厌人家别的爸爸妈妈比较好，我要做他的孩子，不行啊！你可以离家出走，但是你的生父啊，还是你的生父，知道吗？你可以认别人做父亲，可是他就不是你的生父，因为一般把你生出来，他就是永远是你的生父。他死掉了，已经埋葬了，骨头已经可以打鼓了哈，还是你的生父。Never change， 你不可能改变的。这种永远的关系，这是一个。那这是血缘关系。那第二个是盟誓的关系。那这是爸爸跟妈妈要成为家庭的第一步哈。我们叫 covenant。这个盟誓的关系呢，就比血缘关系好一点。一般来讲是有 choice。就是一个男孩子决定要跟哪一个女孩子结婚，他可以选择，他可以挑，女孩子也可以决定要嫁给这个先生或是嫁给那个先生。可是盟誓的特点就是一旦决定了以后，后面就 no change， 这是盟誓的特点。这个就我所谓那个爱的那个信实啊，那个不改变的特点在这里。一般来讲，我们所谓婚约是指的是 tear death tear us apart。 你有没有看到在结婚典礼在讲的时候，就是一直到死为止，死亡是唯一可以把我们这个彼此的爱、彼此的约可以切断的唯一的力量。可是今天这个 no for divorce， 这个不需要有问题就可以离婚的这样的环境呢，就对这一个盟誓关系的这个信实性发出很严厉的挑战。可是这个很重要。一般来讲，如果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盟誓的关系，这是不改变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是飘着那个根不牢。那么小孩子活在这种不安全、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妈妈会离开的环境下，他的人格不容易产生一个最基本的信任。所以这一个长远性的这一个关系很重要。再来叫法律关系 legal。这个法律家庭就是所有的文化都发现这个家庭、这个机构、这个组织对这个社会的稳定很重要，所以所有的文化都会给予法律地位 legal recognition， 然后或许会给予某些 tax 方面的好处、缴税的好处等等。所以这个所有的国家或政府会对这个家庭赋予这个法律的这个 status。 我说最近加州在投票，好像有一些基督徒要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有没有？我们要 vote 什么 yes vote no， 是不是？这个叫做家庭法案，其实他们叫 fight， 就是要 fight 这个 legal framing。 那这一旦在法律上登记，在政府登记是婚姻以后呢，要离开就要有一些麻烦，因为政府规定你就要有一定的顺序手续才可以，就算是 no for divorce， 你还是需要 divorce， 知道吗？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一个关系纯粹是一张纸或是在法院一个登记的关系，这个叫做法律关系，法律的家庭。然后再来呢，其实血缘也好，盟誓也好，法律也好，最重要的是到头来我们要住在一个屋檐下一块儿生活，这个是生活的关系，这是 living 的家庭。一般来讲一个家庭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可是由于这个社会的进步，交通的发达，工作的改变，还有学校的这个衍生结果呢，这个理想常常是在婚姻的初期，小孩子小的时候你还可以住在一个屋檐下，慢慢过一段时间呢，同一个家庭就不一定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对不对？小孩子到大学可能就 move out， 他还是家庭的一份子，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外面。有时候先生跟太太为了工作的关系，我想在座有不少可能是为了环境的关系呢，先生必须要留在台湾拼命的上班，太太在美国拼命的花钱。他们是一个家庭吗？是。但是为了第一代移民，先生要在美国找工作不容易，有他的艰难，在台湾还可以，虽然辛苦一点。所以现在这个是不是一个这样？是。可是他不是 living family， 他有血缘关系，有盟誓关系，有法律关系，可是他就不能住在一块。其实也不必讲台湾跟美国，我自己现在就是这种家庭哦。我大部分在芝加哥，为了我的一个奇怪的理想，就是想要在念书。你知道我得了一个病叫做读书病，到现在找不到药，已经那么老了，快退休了还在念书。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的家庭就分开两地了，所以这个生活在一起，这个就变成一个特别的时候才可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叫做主观家庭 subjective family。 其实血缘关系也好，盟誓关系也好，法律关系也好，生活关系也好，到最后你要确定这一个人是不是属于你的家庭，是你主观认定的。你要有那种情形吗？这个全家的人都住在一个屋檐下，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没有一个人要跟他讲话。你们分过这种家庭？比如说这个爸爸要打孩子啊，要喝酒啊，要赌博啊，然后钱不拿回来，他是爸爸，他是先生，可是他回到家就不像家，因为小孩子不跟他讲话，太太不跟他讲话，都不理他，在主观上已经把他开除党籍，知道吗？在客观上，在法律上，在生活上是在一块，可是在主观上已经不认定他。那么像刚才我说这个 living 啊，有时候有一些人呢，没有盟誓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法律关系，可是他们跟你一块生活。目前这种小家庭比较少，在传统的大家庭里面有那种叫做仆人啊，你知道那个吗？那个仆人是从你还没有出生就住在你们家，然后你出生就一直跟你一块，到后来你对他比对自己的家人还亲的，有那种奶妈，有没有？就住在一块。所以那个是这上面没有，但是他有生活，也许有主观的关系，很亲的。有时候你有些问题不好跟着自己的妈妈讲，去跟你的奶妈讲，也有。所以在主观上，可能这个生活在一起的这一个人对你的亲密度比这个真正生你的母亲还要亲。那我这样一分析下来，我们就知道说，等我们在讲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在目前的情形，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根据这五个不同呢，就会画不完全一样。理想上这五个是同样，那这个家庭是最理想，就是他们的盟誓关系，他们的血缘关系，法律关系，生活关系跟主观关系都完全一样，画的是同一个圆，那这个家庭是最美满。可是在实际的情形下，有时候这个家庭呢会分开，那这个不同的家庭都会对我们个人的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一般来讲，家庭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根据你自己目前在你的人生的阶段上呢，会产生不一样的 impact， 不一样的这个冲击。那对婴儿来讲，刚出生的婴儿来讲，那当然他是完全的依赖这个家庭，没有这个家庭他活不下去了。所以对婴儿来讲，他是生存依赖的必要的一个社会环境。那这个生存的依赖，简单的就是需要他的生活需要的所有的供应都从家庭来， 比如说他要吃的，他要穿的，他要喝的，他要拉的，都需要这个家庭来给他，因为这个婴儿什么都没有办法，而且不只是生理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也完全由这个家庭来供应，所以我们叫做完全依赖。那么这个小孩子长大一点呢，到了孩童的时候呢，这个孩童的成长的人格呢，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从家庭来的，我们叫做 primary environment， 这个是原始的环境。后来大一点到学校，会受学校的影响，受老师的影响，受朋友的影响，可是最重要的小孩子整个人格的架构 的形成，也是被原生家庭来影响。那么到青年的时候呢，他要从家里面独立出来的时候呢，他的价值体系也是主要是受家庭影响。啊，这个家庭对青年影响的有时候，有刚刚反面的影响。一个是如果这个青年对这个家庭相当的满意，相当的认同的时候，那么他长大起来，他会把家庭的一些价值体系会拿到他的里面，成为他的价值体系。可是另外一个，如果这个青年成长的过程觉得在家里受到伤害，或是对父母的一些价值体系他没有办法认同的时候，有时候他会采取绝对相反的一个价值体系。啊，其实这个相反，这个还是受这个家庭影响。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影响很好玩，就是说如果父母是很严格，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决定说将来我自己的家庭我要很不严格，很尊重我的小孩子，不那么严格。这一个也是被家庭影响的，只是我们用反动，知道吗？我们叫 reactionary， 我们不认同，可是不认同的另外一边来讲，我们还是被我们原来的家庭把你影响了，你就变成不敢对你的孩子要求，因为以前父母要求太过分，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影响。所以这个价值体系或是完全认同，有时候我们叫 reaction， 是反应的。那么到壮年呢，你自己有自己新的家庭了，对不对？现在有衍生家庭出来的，所以呢到壮年的时候，这个家庭提供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 intimacy 的关系。家庭是最主要的亲密的关系的来源，还有壮年也是一个可以开始练习去照顾自己的小孩子的一个环境，那个爱可以更进一层楼。我们叫做中年危机讲的那个叫做 generativity， 就是说为了栽培下一代愿意付出的一个小环境。那到老年的时候，家庭成为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照顾。当然以现在的社会负载来讲的话，就没有传统的就是三代一堂齁，但是就算一个住在老人公寓的这个老年人，当他看见他自己的孩子媳妇来看他的时候，那个内心的快乐，内心的高兴，那个也是家庭继续来支持这一个人他的人生过程，到年老的时候还是从家庭来得到心理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家庭呢，要继续完成他我刚才讲的这些功能呢，这个家庭有三个工作必须要完成，他才可以发挥刚才我们所说的几个功能。那这一个我们叫 task of family 分成三个，第一个叫 basic task， 那第二个叫做 development task， 那第三个叫做 crisis task。 一个家庭要继续保持一个家庭呢，必须要完成这些工作。那么第一个工作当然就是家庭要提供一个住的地方，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那当然要有收入，要有 financial income， 这个家庭才可以继续。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家庭是一个你在那边可以 relax， 可以轻松可以在里面得到被肯定有困难在那边可以倾诉有软弱哪里有人可以给你帮忙，这一些我们都知道，这是家庭成为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必须要完成，不管是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家庭可以满足。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歌的我说的改变的问题这个不变的爱，但是这个家庭呢也是一直在改变的。那这个改变的时候，这个家庭里面彼此表现爱的方法必须要随着这一个家庭结构的改变呢，必须要能够跟上去。那么这个叫做 developmental task。 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很简单，就是一个先生一个太太，那么这个先生好好上班，那太太也许去上班，那下班回来两个人一起把家里弄好，那就可以享受家庭的生活。可是一旦小孩子出生，这个角色就不一样，这个家庭已经不一样，这个是第二个阶段了。这个先生跟太太多了一个角色，叫做爸爸跟妈妈。那这个本来下班以后先生帮忙做这个，太太做那个，等一下两个就可以一起在那边舒服，这个不一样了。现在回来以后，整个步调，整个这个重要哪一件事情要先做，恐怕这个小孩子这个 baby 啊会占得非常高的这个地位。有时候先生的需要就会被太太忽略，或是有时候先生必须要谅解说，太太现在不只是你的太太，还是妈妈，那这个 task 就有改变了。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当这个小小孩在我们的呼喝养育之下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要变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这个过程，这个父母怎么样随着小孩来改变他跟小孩子爱的关系，这是我目前看到的，特别是这个移民家庭最大的困难的来源。这个 developmental task 就是从父母要教小孩子，或是要惩戒他，或是要告诉他什么对什么不对，到小孩子开始要自己说什么对什么不对，自己要做决定，这个转变常常有一个 gap。 这个 gap 就是说，小孩子自己认为的他的成熟的程度跟父母认为他成熟的程度常常不一致。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孩觉得他已经成熟到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回家，可是父母觉得你还不够大，还是由父母来告诉你最好十点回家比较好。那这个差距，这个差距常常成一个紧张的来源。那么在更大的时候，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父母要怎么样随着孩子长大，在对孩子的态度里面可以慢慢慢慢的转变，从父母变成朋友。我在讲这样子的时候，我内心有很深的感触，因为现在我自己的小孩都在 teen 里面，有的已经快要离开 teen 了，那就是说要从十几岁要变成有一个已经二十岁以上了。那做父母的跟小孩子的关系，这个家庭的结构，家庭的关系呢，慢慢慢慢要变成你是父母，变成他是你的朋友，然后甚至又到某一些时间内变成是他是你的 advisor。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现在我在电脑方面是我的孩子的一个学生了哈。出了问题，我只要打电话请他。这个现在电脑宕机了，我的 paper 打不出来怎么办？他会告诉我怎么去找出来。可是有时候父母亲对小孩子的关系或态度，他这个老脸拉不下来，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特别在道德的决定上面。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觉得这个我这一生就是永远要教他，怎么可以让他来自己做决定呢？那这个 development task 如果处理不好的时候，常常很多伤害在那里产生了。那再来，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个天无万里情哈，这个人有旦夕祸福了。这个家庭从来没有说从结婚然后到这个小孩子出去呢都是平平安安的，总是会发生生病啦、车祸啦，然后什么被 lay off 啦，工作没有了啦、住院啦等等，像这样的事情一发生呢，这个家庭要全体动员一起来吸收这一个大的打击，这个我们叫做 crisis task。如果家里都不碰到事情，大家都很好，妈妈做这个事，姐姐做那个事，哥哥做这个事，爸爸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妈妈住院去了，恐怕这个五岁的姐姐早上起来就要去弄早餐给三岁的弟弟吃，这个五岁的姐姐在这一个危机的这段时间，她马上就要 pick up， 要捡起来那个妈妈不能做的那个角色，知道吗？那当这一个家庭不管外面打击怎么样，他们可以很快的就把这样的家庭有一些功能必须要满足，可以把安排好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可以度过这个危机再往前走。可是危机来，有时候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危机意识没有，或是没有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常常家庭在危机的时候就真的成为一个问题，不晓得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美国的这个学校都会教小孩子，有一个叫做 drive， 就是如果像在加州地震的时候，你要到哪里跑到哪里。那他们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全家人要讲好，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们要在哪里集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你们的小孩子讲好，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可能电话也没有，电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哪里找你爸爸？啊，这个叫做 crisis， 这个怎么处理？记得前一阵子那个我太太听到广告，还去买了一个人一包那个叫做什么 emergency pack， 嚯，寄一包到芝加哥给我，就是一旦发生什么时候，你靠这一包啊，至少可以活几天呢、啊？那个观念叫做危机意识，知道吗？就是我就指的说，整个家庭你要好好的发挥家庭的功能，你必须要有这个意念，就是什么时候如果发生一个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吸收这样的一个 crisis， 这样的危机。好，那再来呢，这个 task 以外，我们要讲 role， 角色。刚才我在讲到危机的时候，讲到有不同的角色啊，这个角色必须要是完整的，必须要是互补的，而且是一致的。比如说最起码的，我们所谓传统的家庭就是有爸爸妈妈孩子的角色，那这个爸爸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各个家庭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爸爸是供应者啊，爸爸是啊裁决者，爸爸是惩戒者哈、哦，这个我们叫做黑脸的人哈、哦，就是家里有一事情发生的时候，谁来做决定啊，谁来处罚，谁来执行？那家里有困难的时候，谁出来承担？这个是一个角色啊。妈妈呢？妈妈是安慰者、扶持者、鼓励者，这是我们叫传统的。可是新的家庭，有的人认为这样是不公平，这个叫做 stereotype。我们要调整，爸爸也要扮演一些比较慈爱的角色，妈妈有时候也需要分担这个比较公益的这个角色。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整自己的家庭里面，对于这些不同的角色，必须要大家有相同的了解，这个很重要。那一个家庭总要每一个角色要有人扮演，那这个角色扮演的危机就是定型了、啊，我们叫 stereotype。 一旦你固定的扮演一个角色久了以后，家里人就把你的个性跟那个角色就用等号给你连起来啊，就是爸爸很凶，其实爸爸不是很凶，爸爸只是常常扮演这个惩戒的角色啊，他就变成一个凶神恶煞哈、哦，就是小孩子看到他就躲起来，那个就是危险。这个角色一定要有人扮演，可是你一直扮演同样的角色的结果，这个小孩子就把你定型了，就认为你是这个定型，常常是成为偏见的来源，知道吗？歧视，我们说 discrimination 哈、哦。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常常都是由角色的扮演，然后定型，慢慢就变成偏见，偏见就变成歧视了。那这是关于角色。再来，家里面工作要完成，角色要扮演，要让他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必须要有力量，那个力量叫 power。这个 power 呢有好多啦，在我们研究这个权力哈。这个力量，这个权力的这运用呢，有八大权力。可是今天呢，跟大家提到其中三个，在家庭里面常常会用到的。第一个权力叫强制力 ，coercive power。那么第二个 power 叫做 reward power， 鼓励的、奖励的。那第三个叫做 respect power。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哈，我今天最主要跟你们提到这三个。那这个 coercive power 这个强制力呢，是最原始的力量，就是说这个要使用权力影响对方的人呢，他用他的具有的这个力量呢，让对方呢只能听你的，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叫 coercive power。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不用工具的话， coercive power 都是用肌肉来表达的，这是很明显的。那这个还要分大肌肉跟小肌肉，你知道哈？一般来讲，男生呢他是训练大肌肉，特别是手部 的肌肉训练得很壮，那女生的训练小肌肉，特别是嘴部的肌肉训练得很灵活。所以这个男女不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强制力只有男生会用，大家都有齁。所以呢，这个女生呢，就是这个运用这个肌肉一讲起来，男生就讲不过女生，就是再怎么样都讲输了，后来没办法，他手就打过去，然后小肌肉就停了，这样。好了，不管你用大肌肉也好，小肌肉也好，齁，这个被影响的人呢，大部分就是口服心不服，对不对？当你被这个强制力叫你会听话不可不听话，你就要吃苦头，就被我骂，或是被我打，哦，这个打骂是会发生一定的效果，可是那个效果常常是很复杂的，就是发生两面的效果，外面是有效果啦，小孩子你一打他就赶快乖乖听话了，可是里面嘀嘀咕咕啦，啊，这个嘀嘀咕咕没关系呢，这个嘀嘀咕咕呢，他就在等啊，等他的肌肉跟你一样大的时候，嘿嘿，你就不好玩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碰到这种情形哦。以前打小孩子就哭啊，跪下来或是跑啊，哦，现在不是打他打回来哦。第一次被打回来的时候，那个老爸这个 shock 啊，他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这个手居然敢顶起来哈，哦。后来不止顶起来，他打过来了。所以这是 coercive power 的危险。你用强制力在彼此的这个力量差悬殊的时候，差别很大的时候是管用，坦白讲是管用，但是那个管用呢，后面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好处理的时候，恐怕后面那个效果有时候相反啊。就算是这个小子被你打得服服帖帖的不敢还手，可是他长大以后常常做的刚好跟你打的时候要他学的常常是相反，我说的就是要 reaction 知道吗，他是等，所以打常常达不到最终的效果，哦，那这个打跟骂在心理学里面呢一直有争辩，哦，圣经里面也提到说这个杖打孩子就是能够出孝子，哦，那有一阵子这个自由派的心理学家就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打，打骂一定不好，我刚才这样跟大家讲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印象，可是最近呢又有人就回过头来说，哎，不行耶，这个不打不骂，哦，实在是有些小孩子怎么教啊没有办法教，所以关于这个 coercive power 怎么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千万不要观念以为说那我们做我们的小孩子从来不用 coercive power， 就不骂他不打他，从来不打骂，这样小孩子教起来最好，不一定，因为小孩齁，很小的小孩齁，他不可理喻你知道吗，那你要教他你不打不骂怎么办呢，用讲的，可是讲他听不懂啊，啊，有时候在很紧急的时候 coercive power 是有救命的功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强制力是绝对 no， 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强制力的使用，我刚才讲那个 developmental task 你了解吗，这个小孩子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在什么时候可以越早不用 coercive power， 你越早放弃越聪明，这样懂吗，我不敢说绝对不用，是不管什么情景都不可以用啊，这样是有问题的，我也了解，在实际的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强制力，所有的国家的警察他所展示的就是国家的强制力知道吗，那我们当然开车稍微快点被警察抓下来当然不高兴了，啊，最好这个国家都没有警察，可是都没有警察你就知道你高速公路开不上去了，啊，因为没有强制力，所以我们很讨厌强制力，我们又需要强制力，怎么合适的来处理，特别在家庭这是需要很大的智慧，那如果不能用强制的那么用收买的可以吧，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reward power， 所谓收买就是投其所好嘛，对不对，既然不能压迫那么就是好，你做这个事情给你一块糖果，那么他看在糖果的面子他就去做这个事情，那这样你也影响他嘛，就是你用他喜欢的给他奖励他就去做，那过去我们在心理学来讲一直会强调特别是行为主义就是用 reward 来取代 coerce，哦，就是用奖励来取代这个强制，这样效果比较好，可是 reward 也有它的问题啊，这个奖励啊这个小孩子会长大，所以你给他的奖品就越来越大知道吗，大到一个程度你给不起啦，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你要教他的东西啊必须要慢慢成为他自己里面的东西，这个如果做不到的话，哦，那你奖励就没完没了了， 一直都要靠一个东西来给他，那小孩糖果可以，大一点就铅笔不行，原子笔不行，钢笔不行，任天堂不行，脚踏车不行，摩托车不行，汽车、啊、再来呢，买飞机给他，你怎么办？你怎么继续的给他奖励？所以这个物质上的奖励慢慢要转成心理上的奖励，知道吗？那心理上的奖励，最大的奖励是他自己给自己奖励，这个就是第三个，我们叫做 respect power， 这是最强的。这个 respect power 就是说，不管父母要教小孩的是什么，到最后这个小孩从心里面因为尊重你，觉得你这个是对，这个是好，所以他就买入，知道吗？一旦买入这个变成他的，以后你就不需要强迫他，也不需要收买他，因为他自己认为这个是对，这个是好，他就自己去做，那个是我觉得是最高的影响力，也是最难的。全世界用这个影响力最成功的，常常是大家全世界很久都会怀念的人，比如说像 Martin Luther King， 像 Mother Teresa， 像台湾的慈济，这样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要问我说什么叫做尊重的力量 respect power， 你想到这几个人，甘地知道吗？印度的甘地，他们重点他们强调的就是 non-violence， 知道吗？不用暴力的，可是他用的是他人格的，他的道德的这个高超，让大家从心里面尊重他。你看慈济只要讲一句话，那个捐钱的人不止把钱拿来，还要包火车，还要到他面前，还要用贵的慢慢扣把钱交给他，你知道吗？那个从心里面产生的那个就是一个很高的这个 reverence。 我们说牧师叫 reverence， 知道吗？牧师啊 REV 啊，那是一个很强的 power， 不是靠你很厉害去骂人，还是说你背后有枪有原子弹、哦、是从心里面尊敬国家跟国家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到最后你产生的是 respect power， 那是一个最强的一个 power、哦、好，那当你有工作要完成。